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7章。首先分享一个有一个人的经历，这个人他爬山的时候自己一个就迷了路，结果他就在半途之间遇到了一个人，他就很高兴问他啊，到底要怎样才能走出这个山路。这个人就一直没有回答，原来一直比手势而已。哦，这个问路的人就以为他是哑巴，就跟他比手画脚说我要走出去，但是这个哑巴就一再的只是跟他比钱而已，比钱的手势。这个迷路的人就想要快快走出去，就给了他一些钱。然后当这个哑巴拿到钱之后，就直接开口跟他讲，哦，你只要走右边就可以了。所以那个人就很奇怪说，为什么刚才你要装哑巴呢？这个假哑巴他就回答说，其实现在这个世界就是有了钱就好办事，我也是看到钱才会办事的人。所以今天我讲这个人的经历，我是要让大家看到，我们很常做决定的时候是以什么为主。这个假哑巴他就是以金钱为主咯。我们也知道钱虽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每一次做决定都是以看重利益，我们很常会为了钱失去感情，甚至失去良心，甚至最后失去生命。假如我们是靠经验做决定的，很常我们就会陷入固执不能听，因为你觉得你的经验很厉害吗？然后常常跟人家讲，你听我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如果你以健康做决定了呢，就是很常什么东西你都敢尝试了。因为我听说有一个博士建议吃所有的水果都要吃它的皮，所以就有人听了就连香蕉皮也一起吃。这个就是因为他以健康为主，他就做了这个决定。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也可以看见，大卫在这一章里面又让我们看到他是主动的选择第二次的逃往这个腓力斯地，也就是仇敌的地方。所以后来大卫是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从这张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他这次的决定是否合神心意，他是靠什么做决定呢？就是决定要逃往这个腓力斯仇敌之地。所以今天在经文也让我们反省，我们常常做决定的时候是靠什么做决定呢？ OK， 我们从前面几章我们就看到，因为大卫被这个扫罗一再的追杀，但是大卫因为有神，所以他知道不可以杀他神拣选的王，他也不可以杀他的上位者，所以他就两次的放过扫罗，虽然就是近在眼前就可以把这个追杀他的人消灭掉，但是他完全没有这样做。而且最终我们也看到扫罗被感动了，在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他又重新的好像很感激大卫，这样还称他为我儿啊，然后又承诺我不会加害于你了，你不必担心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位扫罗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而且圣经记载他似乎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所以他很快的就会变脸，就很像中国有一个艺术这样变脸，一转眼他的脸色就变了。所以他很快的一下子又再重新的要来追杀大卫。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一再的这样被追杀的过程中，今天我们就看到他可能是疲惫于逃亡了，而且不想在惧怕中继续的这样生活了，而且他要带领他下面有600个跟随的人，还有加上他们的家属，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在这个决定之前，其实我们看到扫罗已经没有再追杀他了，就是说 OK 了，放过你了，可能接下来会追杀，但是当时还没有追杀。这个大卫就做了这个决定说，我很累了，我不要再这样逃了。他就主动的决定要逃到这个腓力斯人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从这里来看他是如何做这个决定的。从第1到第4节我就看到，出于恐惧 决定出逃。我看到的是大卫因为出于惧怕，所以决定出逃了。第一节直接告诉我们，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腓力士地区，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就可以脱离他的手了。所以这里我们就先看到大卫做这个决定是如何决定的呢？他从经文我们看到，他完全没有寻求神的意思，他就是大卫心里说，然后呢，第二节一开始，于是大卫就起身了。他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从他自己心里心思意念开始，然后他就开始行动。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他在整个逃亡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来寻求神的带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心里说必死在扫罗的手里，他就产生了个惧怕，然后在惧怕当中他就越想越多，这个惧怕就慢慢的扩散，而且深入透到他的思想里面，所以他就被自己的心思意念惊吓了。怎样惊吓呢？就是自己吓自己啊。我们人生很常也会这样，遇到一些小问题，其实旁人看来是没有什么的，但是当事人就会越想越害怕，想到很多坏的恶果，似乎没有看到，哎，其实也有另外一面是好的结果。所以当一个人有负面的思想，就一直想，一直惧怕，然后最后所行出来的也是自己负面思想带出来的行动，当然是没有好结果了。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所以大卫就这样想这个想那个的时候，他就决定要逃奔腓力士地区投靠亚基王。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思想，我们会比较负面多一点呢，还是比较正面多一点呢？特别我们碰到一些棘手的问题的时候，我曾经也是以为我是一个很豁达的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我，但是因为我女儿的事大家也听过，就让我措手无及，而且医生说没有办法来医治的。所以当时我才知道，原来我是会软弱的，而且是很多负面的思想的。当时只是医生说他的脚可能有问题，可能不会走位，我就想到哇，我现在已经这样大的年龄了，过后我假如去世了，他又不能走，到底谁要陪伴他？他可能又嫁不出去啊，这些就很多这些负面的思想，以致做出错误的决定咯，就埋怨神咯，然后靠自己咯，就陷入软弱里面。所以今天感谢主给我们看到，我们要小心自己的心思意念，最重要就是求神保守看顾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大家可能也听过心思的战场，心思永远是我们第一个属灵的战场，我们一切的行动都是由心思带出来的。就像扫罗这个大卫如何的来逃避，其实扫罗也是这样啊，他就因为这个嫉妒的心思以致他一再的追杀大卫啊。所以今天我们一有这个你觉得哇，你想到的结果都是很坏的结果的时候，你要立刻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停止我们这个负面的思想，然后求神纠正我们这个负面的思想，不然我们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如何的决定呢？就像接下来我们看到大卫因为惧怕死亡，所以他就决定逃避。所以从第二到第四节我们就看到大卫惧怕死亡决定逃避。所以现在我们是进入到第二个小点了，第二到第四节，大卫就因为害怕死在扫罗的手里，就是因为他心思意念告诉自己，我必有一天会死在扫罗的手里，于是他就忘记了求神，似乎在很紧急的当中先靠自己，他就靠自己的聪明，然后也就听从了自己负面的话语，顺从了自己肉体的软弱，选择了逃避， 他觉得逃避应该就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就是逃到外面，扫罗应该就不会追杀我了吗？而且他选择的是逃到仇敌的地方，就是在现在来讲就是另外一个国家。所以第二节就让我们看到，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尔的儿子雅吉去了。然后接下来就让我们看到第四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所以从这里第四节似乎更加的证明了，哎，大卫选择的逃避这个决定似乎是对的，因为这里让我们看到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因为当时扫罗的国家以色列跟这个加特国，就是腓力士人的国，其实是仇敌来的，常常打战的。如果扫罗过去寻索大卫，就等于要跟这个仇敌的地方，腓力士人的地方来开战，所以他就没有继续的寻索。所以我们就看到，哎，似乎大卫做对了决定选择。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后面有很多的不好的结果，因为这个选择决定不是寻求神的，而是大卫自己在惧怕，在已经很疲倦的时候做的。但是我们从第四节也看到，的确这个决定就让他带来了，就是不必再逃亡了咯，因为没有人追杀他了，似乎给他化解了他的危险，脱离了扫罗的手。但是刚才我们也讲，这件事绝对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神所喜欢的。因为这时的大卫他是被恐惧胜过了，所以他选择这个自以为是对的选择，而且是一劳永逸的，故意选择到敌国去，觉得扫罗一定不会来追杀他。而且他没有寻求神，甚至忘记了神的恩典和应许，就是错误的选择决定离开神的应许之地。因为过去他也经历很多，就是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啊，甚至上一次也逃到腓力士的地方啊，也是神拯救了他，保守了他。但是这次他又在靠自己的聪明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而且是带领跟随他600人的这个家属一起投奔到这个拜假神拜偶像的人的地方，而且这次是定居，上一次只是一出进到里面而已，知道要被杀的时候他就装疯卖傻，然后就得神的保守，他就脱离了这个腓力士人的地方。但是这次他是要在那里定居了。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其实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因为大卫曾经就是以色列的，似乎是一个英雄来的，他现在居然因为害怕死亡而逃到仇敌的地方中避难。所以这绝对不但不是荣耀神的名，而且更是让神的名蒙羞，就是觉得逃到那里让人看到，就是你的神不但不能保护你，你还要来投靠仇敌。所以今天我们来这里看到，就是大卫这个以自己的判断决定要到腓力士人的地方避难，可能对没有神的人或者对一些普通的人觉得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因为你过去就不会被追杀了吗？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保命啊，每个人都知道留得青山在，什么连大卫都会不怕没船坐，不怕没柴烧哦。所以就是他保命其实是最重要的。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大卫不是一般人，大卫是神拣选而且将来要成为以色列君王的一个神所爱的子民，所以他做了一切决定应该就是要以神的旨意做决定，而且要知道这个逃过去的看顾永远是不可靠的，靠人会倒， 哎，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唯有靠神是最好。所以他应该要知道，真正保护他的是看顾他的神，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了。所以现在在线上的也好，在座的弟兄姐妹也好，我们其实也是像大卫一样，我们也是蒙神拣选的，我们也是神国的儿女，拥有尊贵的身份。就像现在我看到我们的苏珍姐妹，哇，她是多么的荣美的那个样子，我们每一个都是荣美的形象。真的，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啊。所以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有属神的眼光啊，不要被环境影响，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是求神帮助，来到神的面前，先寻求他的旨意。我们有时也会自己先做决定，做了决定你先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光照我们，这个决定合你心意吗？当我们寻求神，神必然会亲近我们，必然会给我们答案。所以不要做像这个大卫一时的冲动或者糊涂，做了哎呀比较安逸比较省麻烦的决定。其实以前我就是这个很怕麻烦的人，因为我的口头禅就是卖麻烦啊，就是不要麻烦。所以这个口头禅其实已经有这个思想，其实根深蒂固了，让我行出来的事情都是很懒散，什么东西都是啊不必啦，不必这样啦，然后就以自己的方式去做。所以很常就有一些所谓的超捷径啊，有一些的走自己所要走的道路啊，结果最终种下恶果，陷入败坏，都是因为我这个心思意念卖麻烦，不要麻烦，要走捷径带出来的。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麻烦是好事，但是如果你不要麻烦而陷入更麻烦的时候，其实是一件让你更头痛的事。而且怕麻烦的人很常在麻烦当中就很难跳出来，以致一直在麻烦当中打转打转。所以箴言十六节啊，十六章九节告诉我们，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这句话愿大家都记在心中，我们可以筹算很多的计划，很多要如何行，但是来到神面前求他指引我们的脚步，应该走在哪一条合神心意的道路。所以以前曾经有一句话，就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啊，大概是这样啊，我也忘记了。因为这种世界虚空的话语，其实我们要在乎的其实是天长地久，我们要有永恒的盼望，而不是曾经拥有就算了。所以今天神也告诉我们，不在乎前面的道路有多么的困难，我们只在乎一路有没有主的相伴。 Amen。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天都要与他同在。然后第五到第七节就让我们看到，大卫逃出来之后仍然是活在恐惧当中。第五到第七节就让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大卫逃出这以色列之后，但是他还是活在惧怕当中。从经文我们就看到，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不是大卫第一次投奔这个亚基王了吗？所以当时在二十一章我们也知道了，当时他就装疯卖傻被赶出去了。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个亚基王是接受大卫了，是欢迎大卫了。因为从他第一次啊逃到这个腓力士的地方，到这一章经文的第二次逃到，其实已经经过十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当时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大卫是在被扫罗追杀的状况当中，所以连这个亚基王也知道，哇，大卫是一个勇士啊，而且是一个很精明的勇士，曾经也以一颗石头就击打了他们的巨人歌利亚。所以今天他看到，哇，扫罗的敌人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咯。所以他就欢迎这个大卫来到这里，而且还给他一个地方。从这里我们就看到第六节，当日亚吉将洗格拉赐给他， 因此洗各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所以亚基王就答应了这个大卫的要求。但是我们也知道，从大卫对亚基王的说话，我们就看到第五节他就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然后接下来又说，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对这个王讲话 是要讨这个王的欢心，自认是仆人，而且是王啊，只有你赐给我我才蒙恩。他忘记这句话曾经是他对神讲的，唯有神才能让他蒙恩。所以从这里他就变成很卑贱，这样为了要讨好亚基王，而且选择不要与王同住东啊这个京都，要到城外居住。实际上他就是因为对这个亚基王其实也还不放心，还是有惧怕这个亚基王了，怕他一再监视他的行动，怕他干涉他的行动。所以第七节就让我们看到大卫在腓力士地住了1年零4个月，一年零四个月是一段不短的日子啊。所以当时大卫虽然是居住在这个似乎得到帮助得到遮盖的地方，也在外面来看应该是大卫逃亡生涯中较为平安较为舒适的一段时间，而且真的是扫罗也没有再来追杀他了。但是我们看到虽然大卫在这个地方是安全的，但是他的心里是没有平安的，没有安全感的，他时时要防住这个亚基王的。为什么呢？在环境这样有保护有安全的地方，为什么他心中反而没有平安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大卫忘记了来倚靠神，离开神的同在，同时就是我们失去内心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无论面对任何的情况，不要离开神的应许之地，因为这个就是最糟糕的决定，而且也是中了撒旦的诡计。所以我们虽然可以靠自己的聪明为自己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就像大卫这样，但是如果真的没有神的同在，在安全的地方也没有真正的平安。比如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平安，我们常常就一再的换工作。就算你在教会里面有小组，如果你的心中是没有神的，你很常在任何小组都觉得别人有问题，一再的换小组。就算你在教会里面，如果心中没有神，只是要来啊看看这间教会如何的，很常就是变成一只常常跳教会的一个生命。而且我们也会，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神，我们也会变成一个换家庭的人。怎样换家庭呢？就是跟配偶也不能相处啊，然后离婚啊，想要找一个更好的啊，结果找一个更好的时候以为陷入结婚家庭里面，结果又在有问题。因为如果真的没有神，我们很常是在问题中打滚的。所以无论你换多少工作，换多少老公，换多少教会，我们都常常在那个问题打滚走不出来，而且看不到自己。我自己就经历过这样，曾经因为啊觉得人生没有盼望要行啊及时行乐，所以就开始吃安眠药。但是因为吃了安眠药，让我陷入到啊常常不知，就是不知我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很常警察局醒来了，录口供问我犯了什么法，知道吗？我都不知道，只是写了什么我就签名。然后我就觉得哎不可以这样，我就逃。结果我不是戒掉，而是逃到海洛因，吸了海洛因之后就觉得哎不可以，因为海洛因会陷入上瘾，一天不吸不可以，然后就逃，又逃到学人家吸冰。但是其实这个没有解决问题，真正解决问题是我要戒毒。我这样如此的逃的时候，我从一个问题变成两个问题。所以很长我们的生命也会这样，我也看过那些烂赌的人啊，就是在赌场哇因为豪赌输了很多钱，就决定不要进赌场了，我要买 4D 就好。结果 4D 也是让他陷入很多的债务，一个问题陷入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呢 就结果样样都精通，反而越陷越深。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一样事情，求神帮助我们，一切外在的人事物不会让我们平安或者惧怕的。这个真正让我们快乐、痛苦、平安、惧怕的，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事物，如何看待这个人事物。当我们以属神的眼光看待一切的时候，我们必然会有平安、喜乐、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最终的得胜在于神里面，所以我们就不会再一点点风吹草动就吓到心惊胆跳，一点点人家讨好你就快乐到飘起来。所以今天我们以属神的眼光，所以今天如果你还有挑战的，你要感谢神，因为从扫罗的生命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有挑战、有问题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经历神的得胜。所以今天我们要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有美好的旨意。就像我在毒品打滚，在监牢进出，但是因为认识了神，就成就他美好的旨意，让我可以成为被使用的器皿，而且让我可以去牧养，可以去分享神的话语。如果我没有改变我的心思意念，觉得我要在神里面找到出路，其实我现在还是在没有出路的困境里面。所以今天神会帮助我们，即使我们面对任何的困境，只要相信神同在，他就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帮助，而且他不但要带我们度过我们现在的问题挑战，他还要带我们经历丰盛的应许之地。 Amen。 所以我看到很多已经在丰盛了，愿神祝福我们继续的丰盛。当我们生命丰盛，我们的家庭也丰盛，我们的教会也是富足满有美好见证的教会。 Amen。 所以今天来到最后一段的时候，八到十二节，我们就看到大卫来到这里了，活在惧怕当中，他选择说谎来骗取信任。大卫因为在这里做了一些事情，又不敢告诉这个亚吉王，因为他做的是不合亚吉王的心意的，所以他就编造谎言，然后来骗取王的信任。所以大卫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他一再的得到打了许多的胜仗，就是得胜的战争。第八到第十二节，大卫第八节，大卫就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了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苏尔直到埃及了。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亚基。所以他是一再的得胜的，在这段时间，虽然大卫是得胜了很多胜仗，其实他的心中也没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他对亚基说亚基就说，你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大卫就回答说，侵夺了犹大的南方、耶拉灭的南方、基尼的南方，无论男女，大卫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他说，恐怕他们将我的事告诉人，说大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时常这样行。所以他跟这个亚基讲的是一半一半而已，因为他恐怕把人带回来会说出其实他杀的不是以色列人，他杀的其实也是外邦人。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得胜的日子，但是却一再的说谎，一再的欺骗，行诡诈，说一套做一套。当你一直活在这种谎言当中，你觉得你会有平安吗？我们是不会有平安的，因为我们常常害怕谎言被揭穿。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当大卫这样行的时候，虽然他是保护了以色列人、犹太人，杀了犹太人的这些仇敌，但是其实大卫这种自义的行为 就是以自己的聪明撒谎啊，行诡诈啊，来过生活的时候，来为了生存存活的时候，神是不喜悦的。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大卫和亚基讲的话就是一半而已。讲一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误导亚基王。就比如说我跟你们讲话只是讲一半而已，其实另外一半我就是不要让你们知道，然后让你们误解，误导你们我讲的，哎，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就知道，当时虽然大卫是一直得胜了以色列的敌人，但是让我们看到了，其实大卫当时的行为除了说谎之外，他其实也是很像一个强盗，也是很像一个杀人犯。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从经文我们看到，他杀死了村里的人，拿走了他们的东西，并且是在什么情况下得到的呢？就是没有得到神的许可，没有得到神的指引的情况下，自己去做这些事了。所以他不是神的带领，不是为神而做，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所以今天求神也帮助我们，很常我们为了自己想要的去做的时候，而且还常常以为，哦，我为神做了什么，其实我们做的东西神是看我们的心意。不要陷入到做了好事却得罪了神。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属神的眼光来看大卫今天他怎样做决定，怎样选择来看这件事情。因为大卫是一个受膏者，是未来以色列的王，所以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寻求神，就是代表说他对神没有信心，然后忘记了神是保守他性命的，而且会帮助看顾他的。然后呢，他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他是活在恐惧当中，活在有以色列有家不能回，而且在外邦这里只能靠撒谎啊、欺骗啊，然后看过去很像就是要讨好这个王而已。所以他在外邦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啊，我相信他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想一下，自己也会摇头，觉得为什么我会做如此愚昧的事情。就很像我们在监牢常常会这样，夜深人静的时候想一下，哎，为什么今天我会陷入这样的情形啊？其实我做的事情是为了得利益嘛，有些人是为了钱，有些人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我是为了自己的享乐嘛。但是你清醒的时候想，这一切都是让我们陷入困境了。所以大卫做的决定让他陷入到，哎呀，自己似乎很愚昧，又被人看不起，又不蒙神喜悦。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大卫曾经我们看到经文，他是堂堂正正可以击杀仇敌的英雄，但是今天他却是卑贱到要来讨好仇敌，还要居住在仇敌的地方来避难。但是我们也知道，无论我们经历什么事，神都有美意，只要我们回转，神必然会让我们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美好的这个见证，见证神如何帮助我们重新站立，重新抬起头来。所以我相信这段大卫经历这样的在当中不坦诚不诚实的行为，当他醒悟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唯有信靠神才有真正的智慧，靠自己做的会使他陷入愚昧，而且陷入失败当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要从大卫的失败中学到教训，学到功课。不论逆境顺境，我们都不要靠自己的聪明生活，而且更加不要以谎言啊或者做假见证啊来逃避危机。我们今天要求神帮助我们，无论做任何决定，真的来到神面前，如果有时似乎很着急了，听不到神的回应，你可以找你的属灵的上位者，小组长也好啊，牧者也好啊，至少就是神可以透过这些人来帮助你做对的决定。所以今天 我总结我的分享，我们是靠什么做决定呢？我们是要靠一生一世求问神。因为神的百姓如果不是用神的方法做决定，不是用神的方法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就是用世人的方法咯。世人的方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看到只会在谎言中带来更多的谎言，在不顺服当中带来更多不顺从的行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像大卫醒悟之后所写的诗篇，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在你的殿里求问。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一生一世求问神，一生一世在神的祝福里面成为被神使用的器皿。好，愿神祝福大家。